Sambara Sambara Pumana Sarama Zambapa Humba Soha Sambara Pumana Sarama Zambapa Humba Soha Sambara Pumana Sarama Zambapa Humba Soha Jundanti Gwambu Jawara Yona Shantalo Kankalo Tsutani Tsantani Nandana Sari诸法等心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无力。地藏本来护着人，请把其心如个公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咱们开始继续学习入菩萨行论。那么现在第四品当中呢，学习的是这个不放逸的内容。那么实际上这个不放逸，它也是整个菩萨道修行过程当中的一个要素。那么实际上我们平时在修行任何善法的时候呢，都需要有这个不善意。不善意不放意，它是属于一种就是说修法的一种基本，一种根本。如果我们经常性的放意，让我们的心呢处于那种可以说是那种这个不知道取舍的状态的话，那么我们这样一种作为修行人的身份很有可能就会失坏。只有经常性的处于不放逸、谨慎取舍的状态当中，我们才可以提醒自己，在遇到了这个一天的这个事情当中，哪些应该做了，也不应该做；想法当中哪些应该想，哪些不应该想。所以说，我们自己呢，必须要在这个学习佛法过程当中，首先第一个呢，尽量的去多听闻、多学习，像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知道很多取舍之处。假如说我们没有学习入菩萨行论，那么就是说入菩萨行论当中告诉我们的很多佛法的这个精要，很多核心的修行的方式，我们就不可能知道。那么如果不知道的话，也不可能说通过就是说这样一种听闻而来的智慧进一步的思维，提炼出殊胜的这样一种正确精华的定解。然后如果没有提炼出这种殊胜的定解的话，也不可能说在上座观修的时候，他有个所修的这个所缘境。那么如果闻思修都没有的话，怎么可能无因无缘的我们就可以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呢？任何一个果，任何一个这样一种现象，它都必须要因缘的圆满，因缘的累积。那么就是说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的这样一种果法，实际上也必须要它的因缘。那么这样一种因缘就是说无外乎闻思修了。那么如果听闻思维修行的这样一种因缘具足了，这样因缘圆满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获得解脱。如果说这里面的这个因缘不具足或者完全没有，那么我们说想要获得一种解脱的果啊，这个作为一种想法呢是好的，但是实际上呢它根本难以承办。现在我们是处于这样一种因果道当中，我们是处于因缘法当中，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牢记一点，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事情的这样一种显现，它的一个出现，它都是某种因缘累积的结果。不管是好的事情还是不好的事情，不管是痛苦还是快乐，不管是解脱还是轮回，这种的果法，这种现象的出现绝对不是无因无缘。解脱者有解脱的因缘已经圆满了，轮回者比如说我们就说再细分轮回，他堕入地狱的这种现象这种果法，这种现象已经出现了，他一定是具足圆满了堕地狱的因缘。所以说我们要成为一个修行者，我们要成一个解脱者，
那么要怎么样才能够圆满这样的目标呢？必须要让我们成为解脱者的因缘圆满，必要让我们成为求解脱者的因缘圆满，我们才可以成为解脱者和求啊，就是说修解脱道者。随着我们修行佛法的话，这个方面就是说它都离不开一个因缘。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因缘和这样我们所求的目标这个关系搞清楚了，搞透彻了，或者我们完全100%的就相信这样一种缘起的话，我们就会尽量的去圆满安乐的因缘，尽量的去圆满解脱的因缘，然后我们就会尽量的避免堕恶趣的因缘，尽量避免轮回的因缘。实际上这些因缘和果之间呢，实际上佛菩萨在经论当中都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比如说如果你要解脱，第一个出离心那是一大要素，那么出离心一旦就说是这个修起来了，那么另外一种因缘就是轮回的因缘，它相对而言呢，它就说是已经可以说是没有再修持了，终止了。但是呢，我们现在终止了新的因缘，不代表相续当中以前的因缘也终止了，所以说我们要进一步的修持啊，我们进一步要修持更伟大的菩提心，在修持空性等等等等这些一切三昧的因缘。如果我们在能够在今生当中完全具备圆满这些因缘，我们就会在今生当中获得解脱果。如果是在后几世当中具足这个因缘，我们会在后几世当中获得解脱果。那么如果我们一直不修持这个因缘，那么这个因缘一直不具备，我们就会一直轮回，不会无因无缘的获得解脱道。随着调伏烦恼要修持菩提心，它也一定是某种因缘的这样一种这个修持的结果。所以我们现在所学习的这些法呢，都是属于因缘法，绝对不可能无因无缘的就会显现一种某种现象，显现某种果。作为修学者来讲，作为佛弟子来讲，相当重要。所以如果我们掌握了这个因缘法，那就是说你自己所做的任何事情都只成熟在你自己的身上，你做了这样一种所有的解脱道也成熟在你的身上，你所做的种种的这样一种违背因果的事情，其方面呢也会成熟在你自己的身上。所以说呢，如果我们通达这个道理之后呢，我们就会非常非常的小心，这个时候呢就不会再有谁在旁边督促你，哦，说你今天必须要修这个法修那个法，或者你必须今天要精进怎么怎么样，因为你自己对这个因缘法的确是非常非常的诚信。所以说呢，就是你知道哦，某个不管是什么因缘，一个小小的善因善缘，它也会成熟这样一种安乐，哪怕是一个小小的恶因恶缘，它也会带着痛苦，它也会成为修道的障碍。所以当我们把这个问题搞清想清楚之后呢，我们自然而然就会非常非常的精进，自然就会精进起来。对着烦恼也是这样的，无始以来呢，我们现在这样一种烦恼深重的状态，它也绝对是某种因缘积聚的结果。所以说我们要调伏它，要让这样一种烦恼不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出现，我们也必须要去修持或者去准备去具足让它不出现的因缘，调伏烦恼的因缘必须要出现，必须要去具足。所以说我们要认识烦恼，哎，我们自己呢也需要去这个修持断烦恼之道啊，这些都是具足因缘。然后如果你是因缘具足的，它果不可能不出现。那么如果我们只是眼高手低，只是把这样一种放在解脱道的如何如何快乐上面啊，佛成道之后如何显神通方面，我们就忘记了像这样一种这个佛菩萨他在因地的时候如何修持，这样就不对了。所以说呢，佛菩萨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传记，不管是佛他老人家本人的传记，还是八大菩萨的传记，还是说这些汉地高僧大德修行的传记，藏地的修行大德，印度修行大德这个传记，实际上这些传记方面我们喜欢看他的这些成就啊，他的这些度化众生的事迹啊，但实际上呢，更应该看的是他修行的过程。这个修行的过程就是他成就因缘累积的过程。 我们就应该看他是怎么样累积的，怎样的因缘。米拉之巴尊者的传记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累积了成就的要素。第一个，坚不可摧的信心，这个因缘他具足了。然后呢，也具足了调伏内心的窍诀，他掌握了大手印。然后呢，也具足了修行窍诀的这个要素，就是这个不屈不挠的精进。他的精进一直没有，完全是没有，就是说丢失过的，一直在精进。说这些要素、这些因缘都具足之后呢，那当然就是说一生成就，那绝对是这个想当然的事情，就发生了，这个现象就发生了。所以这个现象的发生，它一定是它的因缘累积的结果。还有其他的任何祖师的传记，没有一个不是这样的，啊，没有一个不是这样。佛陀，我们说《白莲花论》当中，没有他别《白莲花》当中没有讲佛他成佛之后的事情，几乎没讲。讲的绝大多数，或者说整个篇幅讲的都是佛因地的时候怎么修行。那为什么讲这么因地的时候怎么修行呢？实际上因地的时候是最重要的，它就是累积成佛因缘的这个过程。那么对我们来讲呢，当然就最具有启发意义就是这个了。一方面我们要对佛果产生信心，我们要看佛成佛之后佛讲了什么，佛成佛之后的事迹是什么，引发我们对成佛的一种信心。然后呢，也需要看佛成佛之前做了什么。一方面呢，有佛经，哎，可以去让我们看佛陀讲怎么样发出离心，怎么样发菩提心，怎么样修般若。这个方面把这个修行的方式讲的，一方面就是他以前他自己怎么在以前修行的，怎么修布施，怎么样修持戒安忍精进禅定智，怎么修漏度。这个呢，实际上也是他就很多很多的公案，一桩一桩的列在那个地方让我们去参考。所以我们看，哦，这个故事好精彩啊。实际上这个故事除了我们看它的精彩之外，我们要看故事里面给我们提供了什么样一种修行的信息啊，我们必须要去发现实际上它就是直接带给我们的启示啊，对于后学者的启示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说为什么要讲这些呢？实际上我们修行啊，有的时候我们如果在休息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没有出现任何的改变，没有出现任何的厌相，哎，我们会觉得这样一种修行佛法没有什么用处。但是呢，我们就知道这个成就的果，这种现象它是一个，可以说这种现象它是一个很非常非常殊胜的现象。一个很殊胜的现象，它需要累积的因缘也必须要非常广大，所以它绝对不是随随便便你做几天修持它就可以成熟的。它需要真实的累积起成佛的因缘，或者说成就的因缘，或者说让你显现受用的因缘，它才可以显现出来。它这里面没有投机取巧的东西啊，没有说佛菩萨更眷恋顾眷谁都这样的问题。佛没有偏袒任何人，实际上就是说同样的开出了这样一种修行的方法的药方，关键就是看谁认认真真的在执行，谁在努力的去累积这样一种成就的因缘，谁就是说比较迅速的累积圆满了，他就可以，他的现象的果就会出现。谁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投机取巧啊，哎，只是就是说满足做一个形象上的修行者，实际上这样一种修行，我们说佛菩萨说这个没有什么意义，并不是说没有完全没一点意义，而是说这样一种相似的修行，这个形象上的修行，它对圆满这种成就的因缘实际上是没有什么真实意义上帮助的。那么作为修行者来讲，他就应该脚踏实地的去老老实实的去完成这样一种这个要素，去完成这样的因缘。这些事情只有我们自己去做，其他人是没有办法帮助我们的。所以只有我们就老老实实去做了，去老老实实去圆满了一个又一个的要素，去圆满了一个又一个的因缘，让这些因缘一个一个全部落实了，全部在自己的相续当中都具足了啊，这个时候即便你不求个果位，这个果位都会出现。那么如果这些因缘不成熟，即便是天天都在想这个果位， 他这个果位也不会出现。啊，那么这个方面一方面是很简单的道理，一方面他就是说也关系到了这样一种佛教的一种真正的深刻的内涵。只有我们真正懂得了这样一种因缘法啊，懂得了这样因缘法，实际上每个事情不管是成一个世间人也好，成一个伟人也好，成一个小乘者也好，还成一个菩萨也好，成佛也好，它无一不是一个因缘具足、因缘累积的一个结果，只不过它的因缘不一样，里面的因缘不一样，所以说呢，不一样的因缘决定了你不一样的结果，但是没有因缘的不可能结果了。所以我们想干什么呢？我们有的时候要，我们是有的时候要就必须要问自己，我们现在想干什么？我们正在做什么？啊，必须要反问。我们一方面讲我们要成佛，我们要度众生，当然是啊，这个这样想法当然是非常好，但是我们要还要问一下，我们现在正在做什么？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个度众生成佛的因缘吗？或者说我们在做的因缘的时候是随随便便做一下呢，还是很认真的去做呢？这个也要问啊。只有这样问了自己之后呢，我们才会去反观自己的修行到底是怎么样，哎，必须要去问一下。所以说我们在调伏烦恼过程当中，在修菩萨行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牢记这一点。有些时候呢，我们就说有些人修佛法过程当中就是想马上出现这样情况好的现象，或者马上因为我皈依佛法之后呢，皈依大乘之后呢，就一定要身体健康，一定要就是说是或者说风调雨顺啊，或者一定要家庭和睦啊，怎么怎么样。如果没有出现这些，哎，很多人就觉得这个佛法不灵，不管用。这个佛法它并不是一个法术，不是一个法术。佛法讲到的是，实际上就是讲这个因果的规律。那怎么样就是说是圆满缘起的一种方法。这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在学佛之后呢，在学佛之后呢，我们相续当中呢，在皈依之后，在学佛之后呢，我们相续当中的这些烦恼、以前的这个习气啊等等，这方面的话还是存在很多很多，有些时候呢几乎还没有变化。所以说我们就不能够说只是做了一个表面上的皈依，只是做了一些修持，我们就是想要就是说有一个很大的转变，这个是不可能、不现实的事情啊，这个很不现实。实际上我们在世间当中做任何一个事情，在这个做这个事情过程当中没成就这个事情之前，也会遇到很多很多的委员障碍啊，也会遇到很多事。但是呢，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我们还会继续下去，我们会认为呢，反正时间当中的这些事情，要成就一个事情，要成一个大事，它总会有这些委员啊这些方面出现，那为了成就这样的事业，我们会忍受。那实际上同样道理呢，这个佛法这个事情啊，解脱的这个事情，他的这个所具有的福德，他所具有的这样一种安乐的自信呢，远远超胜世间当中任何一个大的事业。说他为什么不需要强大的因缘来做这样一种配合呢？一定是要需要很大的因缘，很强烈的福报，长期的修行。所以说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如果身体出现这样不适啊，或者说家庭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啊，或者自己的工作也出现不顺利啊，实际上这就是很正常的事情。它并不是说佛法给我们带来这些，而是因为就是说我们本来我们自己无始以来就具足这些因缘啊，具足这些因缘。所以说呢，我们实际上学了佛之后呢，我们还是一个凡夫人，并没有说我们一学佛就马上成圣者了啊，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还是就说是我们相续当中的烦恼存在的还是存在，我们要通过不断的修持，不断的修持之后呢，来改变自己，逐渐逐渐的改变自己的相续。有了这样一种心态呢，我们就说就有一种长期修持的决心。如果没有这个心态呢，就觉得皈依了佛法，学了佛法就应该带来给我们带来全部纯粹的快乐啊。如果就是说出现一点点委员障碍啊，就开始就说是觉得这个佛法不好，或者不灵验，或怎么怎么样，直接不学习。不学习倒是对佛法本身没有什么伤害，但对自己来讲的话，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种伤害啊，一个很大的伤害。这个伤害的关键问题不在于其他的地方啊， 关键就在于，就是佛法当中他就说告诉我们了很多清净的取舍，告诉我很多就是正确的道理，如果我们坚持修下去呢，我们就会得到很大的利益。那么如果自己放弃掉了呢，就相当于放弃掉了这个利益，从这个方面讲是很大的伤害。并不是说佛法在惩罚你，哦，你学了之后呢，佛法就高兴啊，就给你奖赏一样，赐给你什么吉祥啊或怎么样。然后如果你不学习之后呢，佛法就不高兴了，教主不高兴了，佛法不高兴了，然后会惩罚你，这个事情是永远不会出现的。所以我们说出现的伤害并不是说佛法对你做什么惩罚，而是说你如果说是自己放弃掉之后呢，这个追求究竟利益的机会你主动放弃了，这个方面就是一个很大的伤害啊。这个方面我们在作为修学，不管是修学时间很长的人，还是说刚刚开始修习佛法的人，我们都要对这个问题呢仔细的思维，仔细的思维，把这个问题思维清楚之后呢，我们就有一种更坚定的决心啊，去继续修持佛法之道。在过程当中，不管遇到再多的危险，再遇到再多的委员，我们都可以有这样一种决心去战胜它。那么下面我们继续学习宋词的内容，作意烦恼非为所依，我使相续敌烈火为一因，若久住我心，生死怎无惧。那么此处呢，就是讲到我们要作意啊，这个烦恼非为所依之处。那么为什么这个烦恼非为所依之处呢，还是继续讲它的对我们的过患，对我们的伤害，然后呢我们就能够知道这个烦恼不是所依之处，我们以后不能再依靠烦恼。既然就是说不但是不能够依靠它，而且呢根本不能够就是说和它同在，如果和它同在，我们感受到的只有是痛苦恐惧而已，不会有任何的安乐。那么第一个宋词当中讲到的是，一定会有在这个如果不消除烦恼的话，在轮回当中一定只有痛苦只有恐惧。那么第二个宋词呢，如果这个烦恼住在我心中呢，就绝对不可能有真实安乐可言。首先呢就是讲第一个宋词当中无始相续敌啊，那么就说这个无始，他就说时间特别特别的长啊，几乎就看不到头的那种，因为太长了，我们就说这个是无始的。实际上通过我们自己的分别念已经没办法去寻找说到底哪个地方是开始。佛陀呢为了让我们就避免我们去做这些无意义的这些追寻，所以说佛陀就说这个是无始的，无始以来就是这样的。那为什么就说我们不能去做这个事情，因为我们就说每个人他的时间啊精力啊他都是有限的，与其把自己的精力放在寻找这些很难有答案，或者说即便知道答案对我们修行没有什么帮助的这个事情上面，还不如呢告诉我们现在你就调伏你的心，不管这个烦恼的起始的时间是怎么样，那么如果你现在能够终止烦恼，以后就不会再有烦恼，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佛陀的在很多的教言当中呢就提到我们说，我们关注心的当下，关注到怎么样截止它的这样一种烦恼流，这个是现在我们应该做的事情。而去寻找它的开始啊，这方面呢，就对我们修行者来讲没有大意义。佛陀打个比喻嘛，比如说一个人在战场当中，在战场上被毒箭射中，实际上他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呢？他应该做的事情就马上请医生把这个箭拔出来，然后是疗毒疗伤，这是他们现在应该做的事情，而且正确的事情，因为他的时间不多，他不能耽误，他没有耽误的资本。但是呢，如果这个伤者啊，正视不住，他就开始观察这个箭谁射的，然后这个箭的这个竹子从哪里，这个竹子从哪里来的，然后这个箭的箭头这个铁是谁做的，这个毒从哪来的。他如果都要想把这个问题一个搞清楚，这个问题实际上也很难搞清楚，即便是搞清楚了他也死了，所以说他做了一个没有意义的事情，就是这样的。我们的时间就相当于这个战场上被毒箭射中的这个人一样，我们的时间不多，哎，我们的时间是不多的。所以说我们这个时间有限，我们就应该把这个时间呢就放在当下的断烦恼上面，我们应该做的就是 断除这个烦恼，把这个毒去掉，哎，断除烦恼，这个事情刚该做的事情。那么如果我们不做这个事情，我们去寻找它的来源的时间到底是怎么样，到底有多久了，怎么怎么样，这个方面有可能就是说是我们的分别念根本也就接受不了，因为它时间太长了，根本没办法接受。即便找到了又怎么样呢？即便找到了它的开始又怎么样呢？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所以说应该在这个有限的时间当中抓紧时间去做调伏烦恼的这个大事情。所以此处讲无始啊，就是佛经当中经常讲无始，就是有这个意义。那么无始相续敌呢，我们就无始以来相续不断的伤害我们的愿地，利祸的唯一的因就是这个烦恼。那唯一因呢，当然就说是这个肯定的，任何一个痛苦，任何一种伤害，它都是由烦恼发动的啊，烦恼发动的。有的时候呢，这个把我执呢归在烦恼当中，所以说我执、我爱，还有就是一些贪嗔痴啊等等，这方面是所有的利祸唯一的这样一种来源。那么如果这些利祸的唯一来源全都长久住在我心中，生死怎无惧，那我在轮回当中怎么可能没有畏惧呢？或者是说怎么可能我们不害怕轮回而兴高采烈，无忧无虑而安住呢？这个不会这样有的。所以这个就叫引导我们去思维。那么如果我们没有思维，哦，我相续当中还盘踞着这么一条烦恼的毒蛇，长期无始以来就盘踞在我心中，经常的伤害我，我心中有这么一条毒蛇，我怎么可能高兴的起来呢？就像我们家里面，假如我们家里发现一条毒蛇，乃至于它一直就是没被我们赶出去，哎，我们没有亲眼看到它消失之前，我们不可能安乐，我不可能不畏惧，我不可能有高兴的时候，就像这样一样的。所以我们内心当中盘踞了这么一条毒蛇，这么一个烦恼的毒蛇，长期居住在我的内心当中，我又怎么高兴得起来呢？那么以前呢，我们是根本不知道这样一种事情的真伪，天天就无忧无虑的过日子，修持佛法呢，有时候没有当一个真正的事情来做。那么有些人就想呢，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情愿不知道了，我不知道的话，我还可以就说是有一种心情，好的心情，可以无忧无虑的生活。但现在呢，我学了入行论之后，学了这个颂词之后呢，就好像就开始恐惧起来了啊。当我们就说知道内心当中有烦恼之后呢，就再也高兴不起来，那么还不如不学习，那这个是个错误的想法。不管你怎么样，反正你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这个烦恼的这个怨敌啊，它是一直会存在我们心中，而且绝对是对我们做伤害。那么与其你这样一种把它视而不见，而且当着它不存在麻痹自己，就说以后还是仍然会感受长期的痛苦，而且这个痛苦有可能是地狱啊，有可能是这样恶鬼等的痛苦，还不如呢就现在你早发现它。哦，你知道了内心当中存在这个烦恼的怨敌，烦恼的毒蛇，它是我所有的这样一种痛苦利祸都是它引起的，而且以后呢有可能带来更多的麻烦，所以说现在就必须要发现它，对着它和它做斗争。这个是呢，短期的时候呢，似乎我们好像是不快乐，但实际上呢，就说是我们早发现早对治，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不会再就说是没有完全没有终结的方式去受到它的伤害了。无始以来嘛，以前的时间已经没办法计算了，我们都是被这个烦恼伤害到现在了。那么现在如果不去对治呢，那还以后还会就是无终的无终止的这个时间段当中还受到伤害。那么如果现在开始对治呢，中间会遇到一点痛苦，但以后绝对不可能没有这样一种这个终止的方式受到了伤害。所以这个方面我们稍微思考一下呢，就这个方面的答案就应该很清楚了。所以我们不能够就是说假装它不存在，然后就说我现在还是兴高采烈的生活，不用考虑这些事情，不考虑这个事情不等于它不会来。所以说与其呢就假装它没有，还不如现在主动的，哎，主动的去就说是这个对治它， 这个方面是有必要的。这方面主要是讲，如果有了心中有烦恼的话，在生死当中不可能不畏惧。下面讲，如果有烦恼住在我们心中呢，不可能有真实安乐可言。啊，宋词当中讲的，生死牢狱足，地狱刽子手，若皆住我心，安乐何能有？那么此处呢，就讲到了生死牢狱。那么整个生死就是轮回了，整个生死犹如牢狱一样。那么就是说，如果这些犯人关在牢狱当中，我们大家都知道了，关在牢狱当中的这个犯人，他是不会有安乐的。当然，有些就是说，有些牢狱呢，就是说他也很痛苦、很狭窄、很潮湿，条件非常不好。有些国家的这个，有些国家的监狱呢，据说啊，我是没见过。据说呢，有些国家的监狱呢，条件很好，什么设施都有，然后这样的。但不管是怎么样，如果他的这个设施好一点呢，也许他就说是暂时痛苦要少一点。但不管是设施好的监狱还是设施不好的监狱，他都有一个共性，他就没有自由。没有自由是大家共同的痛苦啊，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所以说呢，只要有牢狱里面的犯人，他是没有自由的。暂时的一点点安乐，对他失去自由这个事情来讲的话，他是一个也算是不算是什么真实的安乐。因为有了自由之后呢，他才可以真实的安乐。所以整个生死轮回就像一个大的牢狱一样，众生就像牢狱里面的犯人，能不能够从这个牢狱当中出去，就说关系到他自己有没有真实的安乐。如果他是真正处在牢狱当中，他是没有真实安乐可言的。那么如果能够从牢狱当中出去呢，他就可以获得真正的自在。那么就是说，这个烦恼就犹如这个狱卒啊，就是说这个监狱当中的看守一样，他时时刻刻的盯着里面的犯人，不让他们出去，不让他们出去。像这样的话，就限制他们的行动，不让他们出去。所以说，我们把整个生死轮回比喻成牢狱，而就是说，能不能获得真实快乐呢？能不能获得真实自在呢？就看你能不能够真正从牢狱当中出去。而这个烦恼呢，它就是说阻止这些犯人出去的这样一种看守主要因缘。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如果这样牢狱卒住在我心中，怎么可能安乐呢？这个牢狱的狱卒他就住在我的心中，这个烦恼就住在我的心中，所以让我这个众生没有办法从生死的牢狱当中出去。那么如果我一直关在生死的牢狱当中，怎么有快乐可言？安乐何能有呢？即便是说有些时候呢，我们说前面我分析了这个监狱啊，有两种，大概有两种。一种是比较苦的那种，吃的环境都不好，天天有的时候有些挨打受折磨。有些监狱呢条件好一点，这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生死牢狱、六道轮回、善趣和恶趣一样。那么恶趣的众生呢，他的牢狱就很痛苦，比如说地狱、恶鬼旁身，而这样一种牢狱就很痛苦了，天天受苦，没有快乐。那么就说人道啊、阿修罗道啊、天道啊，这些呢就相当于了一种条件好的监狱，他又有些快乐，尤其是天道啊，他的快乐还比较多，还比较明显。但是呢，也有个共性，就是说大家都没有出轮回，大家都没有真正的身心的自在。那么这个原因是什么呢？这个原因就是每一个人心中，每一个众生的心中都有这样一种狱卒在把守。那么这个狱卒把守，这个就是烦恼啊，每一个众生心中都有烦恼。所以说呢，如果你不调伏内心当中这个烦恼，安乐何能有？这怎么可能有安乐可言？虽然就是说你暂时的天道当中啊、人道当中有一点安乐，但是这个安乐你总是没有从轮回当中出去，没有真正的自在，怎么可能是真实的安乐呢？那这不可能是真实的安乐的。我们就相似的对比啊，相似的比喻就是这样的。 当然我们就整个轮回当中呢，就分析的时候呢，它是一切的三苦周边的，哎，要不然就是苦苦，要不然是变苦，要不然就行苦，这样用三苦周边整个轮回。所以整个轮回当中，弥勒菩萨在宝训论当中也讲过，整个轮回就像不净事一样，不可能相起。佛陀的经典当中讲到了，整个轮回犹如针之尖，就像这个缝衣针的尖一样，针尖一样，你处在这个针尖上面，怎么可以安乐呢？还有一些经典当中讲了，整个轮回犹如罗刹洲一样，布满了罗刹的罗刹洲，怎么可能有快乐可言呢？绝对不可能有。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生死牢狱足啊，住在我们心中不可能有快乐。还有一个地狱刽子手，在地狱当中的牛头马面，他负责呢就把这个众生用刀叉叉起来，扔到铁锅里面，扔到油锅里面，抛到了这个什么，就是说是利刀铺满的道路上面，让他们感受各式各样的痛苦。所以他们是负责行刑的啊，这些刽子手。所以说呢，如果地狱当中这个刽子手不消失的话，他的苦没办法消失。而这个地狱刽子手呢，住在我心中。这个地狱刽子手是谁？这个地狱刽子手就是烦恼。实际上如果有了这样一种烦恼，就会堕地狱，就会受苦。所以说我们说堕地狱受苦，这样一种这个苦呢，完全是自己的心的业变现。那么就是说这些刽子手真正来讲的话，它是从什么样的因缘来的？它就是烦恼。如果没有烦恼不造业，它不会堕地狱。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这个刽子手这个烦恼就像刽子手一样，经常对我们啊，就是说肆意痛苦。那么现在这个地狱刽子手这个烦恼呢，是住在我的心中。如果他一直住在我们心中，怎么可能有安乐呢？啊，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就是每个人心中都有烦恼，这个烦恼如果不提早调伏，这个地狱的痛苦迟早会显现。所以说这样一种犹如刽子手一样的烦恼就住在我的心中，随时可能爆发的话，我们处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是不可能有安乐的。啊，这个方面我们一定要就是说认认真真的思维，如果不调伏烦恼，的确确呢就是说是只有死路一条。如果不调伏烦恼，只有死路一条的。如果调伏烦恼呢，从现在开始如果修持调伏烦恼之道，哎，我们还有啊，绝对是有希望，绝对是有机会在轮回当中获得解脱，真正的跳出生死牢狱，完全摧毁整个地狱，完全呢就是说是这个杀死刽子手，不让他再去伤害众生。那么这个很多事例啊，就佛啊，这些菩萨、啊、还有很多祖师大德，他们通过修持调伏烦恼之道，已经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了。不但他们解脱了，而且告给我们留下了，我让我们帮助我们从轮回当中解脱之道。那就像是在牢狱当中的这些犯人呢，他成功越狱啊，越狱出去了，他也给后面的人留下了越狱的方法，后面的人呢，他通过这个方式也可以越狱，就这样的。所以说像在那以前的高僧大德祖师，他们成功的从轮回的生死牢狱当中已经越狱了，啊，已经完全的超越了，离开了这样一种这个轮回的监狱，他又给我们留下了，哎，帮助我们呢，啊，也是留下了帮助我们解脱的方法。甚至于呢，还有很多的这样一种佛菩萨的化身，纷纷的化身到我们的身边，亲自带领我们去越狱，亲自带领我们去修持超越生死牢狱的解脱之道。啊，这个是上师善知识，他们本身已经早就已经脱离轮回了，但是看到生死牢狱当中的这些苦难众生呢，就没办法忍受他们的痛苦，所以说呢，就化身成一般的人的形象，化身成我们的这个样子，来到我们的身边，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告诉我们解脱之道，啊，告诉我们解脱之道。所以说呢，现在我们呢，不管是通过这样一种直接听闻佛法也好，还是通过在上师的光盘面前听闻佛法也好，像都是告诉我们，上师告诉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从生死牢狱当中脱离，告诉我们的方法，比如说入菩萨行论呢，啊，这样一种殊胜论点， 就是帮助我们怎么样从生死牢狱当中脱离，怎么样彻底摆脱地狱刽子手的殊胜方法。关键就看我们第一个愿不愿意从这个牢狱当中脱离了。第一个是愿不愿意，当然没一个人不愿意，真的了知了情况之后，没一个不愿意的。只不过有些时候我们被这个轮回的假象迷惑了，被轮回的假象迷惑，觉得这个轮回没什么苦啊，不应该，没什么处理的必要啊。这个方面实际上是对轮回的本性没有了解，就好像这些以前佛经当中记载，这些商人呢、被黑风吹到罗刹州，这些罗刹女变成各种各样的美女，和这些商人结婚生子。而这些商人呢，就遇到这些美女啊，又生了自己的孩子，又有很多很多的珠宝，他就觉得这个罗刹州没什么处理的必要啊，有什么处理的必要呢？这么快乐。但是他不知道这个是个圈套，到一定时间之后呢，这个罗刹女都要把这些，如果有了新的商人来了，他们就把以前的这些所谓的丈夫都吃掉，所以他们是时时刻刻处在这样一种危险当中，处在痛苦当中。但是他们没有发现这个真相的缘故，被假象迷惑，他就觉得没有解脱的必要了。所以说现在我们有一些众生不注意的话，我们也会觉得，哎，这个轮回很舒服啊，有什么可以出去的必要呢？这么快乐，家庭也幸福，然后什么怎么什么都有，什么物质都有，没有出去的必要。但并不是这样，这个是个假象，这个是假象。我们还是应该就是说了知这样一种这个真实的情况，我们要愿意处理整个轮回。第二呢，你相不相信就是说处理轮回的这个教研，对这个处理轮回的教研多少兴趣。当然如果我们真正想从轮回当中解脱的话，我们就会对真正能够帮助我们解脱轮回的教研真正有兴趣，这个时候我们才会认认真真的去学习，去分析，去观修这个入行当中的这样一种殊胜的教育。只有这样的话，上师救度我们调化我们的这样一种事业才有用，否则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是没什么用的，我们还会继续流转下去。所以说我们要认真分析这些处理轮回的教研，如果认认真的修持的话绝对可以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下面讲第二个科判呢，升起断除欲乐，那么就紧接着前文，前面已经描绘了这样一种烦恼的可怕，描绘完之后呢，我们就逐渐逐渐升起了断除这个烦恼的欲乐了。分三，第一呢，披上断惑盔甲；第二呢，是莫因痛苦而厌倦；第三呢，是坚持不懈对治烦恼。那么首先讲第一呢，是披上断惑盔甲，就是这个披上盔甲呢，有一说就是指发誓愿。发誓，因为在这个佛法当中讲这个披甲，有的时候披甲精进啊，它就是指发起的一种誓愿。此处呢，就是说披起断惑的盔甲，也就是说我们自己是要这样一种发起这个誓愿，一定要断除这个烦恼断除烦恼，不被违缘所转。因为就是说是战士披上了铠甲之后呢，他在冲锋陷阵的时候，他才不畏惧刀剑嘛。所以说像这样，我们就说是在这个和烦恼作战的过程当中，也需要有一种盔甲，就是说发起这个殊胜的誓愿，发誓一定要断烦恼，这个决心很重要。那么就是说这个是第一个呢，披上断惑盔甲，乃至五味人轻蔑此惑底，尽无此一生不应舍精进。那么这个科判的意思就是说，乃至我还没有能够亲自灭掉烦恼之前，那么尽我的这一生都不应该舍弃精进。那么这个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断烦恼呢作为这一生当中的首要目标。乃至我还没有亲自灭除这个烦恼之前，当然我们就是说灭烦恼呢，他一定是自己亲自去灭的，因为这个烦恼是自己的烦恼。佛陀上师他可以告诉我们灭除烦恼的方法，然后在我们修持灭除烦恼方法的时候呢，给我们一些帮助，给我们一些加持，但是主因仍然是自己，主因仍然是自己。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说 反正佛菩萨悲心大，反正就是说这些上师的悲心大，我不修法他们也能够超度我的。但实际上这个我们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这样一种善根的话，也不会成为被超度的因缘。即便是超度了之后呢，像这样的话，你还是要在净土当中仍然该修持的，该断烦恼还是自己去断啊，是这样的。那么这个超度这个事情也是不是随随便便的，福报很大的就修持的这个善根比较具足的，超度起来就容易。那么如果说你的烦恼很深重啊，这些方面超度起来也很麻烦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从这个方面讲的断烦恼基本上是自己方面主要的因缘是在自己，所以说我们自己要让自己具足这个断除烦恼的这样一种种种的修行啊，种种的因缘。所以只是说我们一定要就说是发愿断除烦恼，乃至我还没有能够亲自的灭掉这个烦恼的怨敌之前，一定要精进。那么精进的时间呢，此处说尽我此一生，乃至有生之年当中，在这一生当中我都应不应该舍弃精进，都应该认认真真的去修持断烦恼之道。那么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就告诉我们断烦恼它不是一天两天，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那么就告诉我们，就必须要乃至没灭烦恼之前，都可以用一生的时间，一生的精进，一生的努力啊，去就是说是消灭烦恼，去做消灭烦恼的修行。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不能够说啊，修持了一两天之后，修持了几个月几年没有什么动静啊，自己越来越疲，越来越麻木啊，这个是不对的啊。一方面的众生他有一个惰性嘛，啊，这个方面就是说是想要很快的看到效果，如果没有效果他就觉得这个东西没什么用。但有些事情呢，有些大的事情它不是一天两天就可能看效果的。那么如果就是说刀砍的这些呢，它马上一刀一砍马上就有效果，马上就出血，这个效果倒是快。但是呢就是说要是我们断除这个烦恼，无始以来养成这个烦恼，基本上和自己的心成为一体的这个烦恼，我们说基本上它实际上不可能真的成为一体。但是因为就说明它的这样一种影响力之深，基本上和我们的心成为一体的烦恼，这个方面要让它分离掉，要让它真正的把它的势力从强到弱的弱化，然后把它从心上分离掉，这个是不太不容易，不是不可能，而是说你必须要也要付出很多很多的努力。虽然也有一生成就的方法，但是呢这此处就是说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说尽悟此一生不应舍精进。那么这一生呢也是就是说，如果在这一生当中能够灭掉，我就是一生精进；如果这一生不能灭掉，那么就尽悟后一生也不应该舍精进。反正就是说这个烦恼存在一天，它就只能够给我带来危害。所以说呢，就是今生当中没有灭掉烦恼，后世当中还要继续修持，乃至于把它亲自把它灭掉，把它灭掉为止。所以这个是我们发下这样一种誓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修习佛法呢，应该有一种正确的观念啊，修习佛法应该有个正确的观念。修习佛法呢，我们并不是说一修持佛法之后呢，我们只是说能够给我带来一些安慰啊，能够带来一些快乐怎么怎么样。实际上修习佛法它最重要的这个目的就是给我们带来，让我们带来觉悟嘛。觉悟当然就是觉悟的同时烦恼肯定会消除的。所以说觉悟和消除烦恼它也可以说是两面，一个是正一个是断。你断了烦恼不觉悟是不可能的，你觉悟的时候不断烦恼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我们要认清楚学习佛法它最大的功能是什么，而不是说我学习佛法把佛法当成一个发财的一个捷径啊，或者让我得到快乐的一个捷径啊，这个就是没有了解真正佛法的内涵。当然佛法能够做到这些，如果你去修持佛法当中的这些善业呢，提示的善业，你可以发财，也可以让你就是说后世啊或者怎么样得到一个很好的这个结局。但这个不是佛法它自己的最主要的目标，它最主要的目标就是帮助众生灭掉这个烦恼，它就告诉我们的是灭掉烦恼的殊胜窍诀。因为就是说短期的发财的这个目标和真正的灭掉相续当中的这个烦恼这个目标比起来，短暂的发财这个目标根本不值一提。 啊，根本不值一提，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他们就不能够为了眼前的一点小利，放弃掉了最主要的这样一种大利。所以说，灭烦恼或者终极的自在，或者觉悟，才是我们就是修习佛法的一个真正的目标。这个是共同佛法而言的。如果是不共佛法而言，大乘的佛法而言，它是为了度化众生，为利益众生为目的啊。这个实际上都是这个不同的侧面。所以说，净无此一生不应该舍近，我们要发起这样的心。于他微小害，尚起嗔恼心，是故未灭彼壮士不成灭。那么此处就是说呢，和世间上的这些，和世间上的这个嗔心对比，世间上的人于他微小害尚且嗔恼心。这个微小害呢，当然我们不能理解只是说别人瞪你一眼或者怎么样踩了你一脚，这些微小害，这些微小害就是说是世间当中给你造成的这样一种伤害。有些这个微小害的这个范，这个微小害的范围可以很大，可以是一般的这个普通的伤害，也可能是一个很大的伤害，比如说杀害了你的家人呢、啊，或者说侵吞了你的家产呢、啊，这一方我们看起来是很大的伤害了。但是呢，从整个轮回的痛苦比较起来，它可以理解成这种微小的伤害。但不管怎么样，是我们就是广义上的微小害也好，还是真实的微小害也好，那么替对其他人给我们做了这个微小的伤害，尚起嗔恼心。一般的人没有修过恩人，没修过恩人呢，心相续很狭隘的。所以说相续狭隘了，他就容不下任何的事情，小事情也容不下。所以我们说心胸狭窄，他不能容，就是说一根一针一根线这样一种这个事情。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微小害呢，他仍然会产生嗔恼心，乃至于没有报复对方之前，这个灭彼呢，当然有的时候就真实消灭了，有的时候说报复也可以理解，乃至于没有真实的消灭对方之前，这个所谓的壮士啊，这个所谓的英雄，他是不成眠的。就是这个壮士实际上就是指世间的众生，他乃至于就是说是睡都睡不着觉，夜不成眠。夜不成眠干什么呢？辗转反侧，就想对策，怎么样使用什么样的方法，使用什么样的计策啊，去伤害对方，去报复对方。有些时候呢，有些时候这个人的这些就受害者也好怎么样，这些众生也好，他的这样一种头脑比较清楚，他就会设计这些连环计啊，就是说首先第一步做什么，第二步做什么，第三步做什么，一步一步的去报复对方，伤害对方。有些人呢，就是他就在床上就是瞎想啊，就是没有什么计划，他就是想怎么样对方如果死了的话最好，吐血了最好，或者说是家人全部死光最好，他就是这样去，相当于内心当中一种咒怨，发一些毒誓啊，发一些毒咒啊，这些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是没有消灭对方之前，他都不甘心。他这个不甘心实际上是对什么不甘心呢？他是一个很小的伤害的一个不甘心，对一个很小的伤害，觉得我没有消灭对方，没有报复对方，我是很不甘心的。我一定要就是说是在没有消灭对方之前，我一定要怎么样啊，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个比喻呢，既然世间人他在就是说是给自己造成这些小伤害的怨敌没有消灭之前，他都这样夜不成眠的话，更何况是说是这个无始的相续怨敌，一直伤害自己的怨敌，我没有亲自把这个怨敌消灭之前，我怎么可能安心睡觉？怎么可能快快乐乐的生活呢？我们有这么大的怨敌没有消灭啊，实际上就说是很难以就说很快乐安心的去生活。这个时候我就要想怎么样去消灭烦恼，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去消灭烦恼，这应该有个计划。所以说我们就说是从这个修道次第的角度来讲，我们也曾经提过，那么第一步呢，就必须要从粗大的烦恼，消灭粗大烦恼入手。那这个必须要就通过菩提心的教研了，通过修四厌四心，把最粗大的贪着轮回的这些烦恼来压制住。然后呢，就把这样一种，这些是比较强烈的、比较粗大的烦恼呢，然后就把这样一种微弱的我执、我爱执方面的这个烦恼压制住。然后是最细微的分别念，通过空性来对治这个细微分别念。 这个方面就我们就要想一步一步的做。我首先的计划是这样的，然后把这个计划定完之后呢，我要消灭，真是要去消灭烦恼的时候，我要去实践这个计划。说首先呢，就要是认认真真的修四种厌食行啊，修是四加行，修是四厌食行，让我自己的内心当中产生强烈的出离心。如果说内心当中有一个强烈的出离心的话，他对世间上的这些很多事情啊，发财啊，很多事情他没有什么真实的兴趣。慈圣罗斯堪布在慧光集当中也是，慧灯集当中也是讲慧灯之光吧。那讲的时候就是说，这个所谓的出离心呢，他就是说，即便是拥有了财富，你有很多的财富，但是你都有一种那种无常的感觉。假如说下一刹那要放弃掉，哎，你都没有什么执着。就是说你有了这样一种心态的时候呢，就说明有了出离心。所以有了出离心呢，从某个角度来讲呢，修出离心的人啊，他可以很少的财产，还可以很穷。但是呢，就是说富裕的人他也可以有出离心。他在拥有很多财富的同时，他没有单着这些。他有随时可以放弃的这样一种想法。他有一种强烈的无常的想法。这个方面也算是有出离心。所以有了这个出离心之后呢，他不会单着，就什么时候要放弃他可以放弃掉。有的时候就使用，没有时候就可以放弃掉。在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明他对粗大的这些欲妙的执着已经消失得很啊，就把他就说是这个对峙的很小很小很小的。然后呢，就可以再进一步的去修持这样一种这个慈悲菩提心啊，通过这方面呢就打破我爱的这种执着。然后再通过修持空性的方式一步一步的修下去啊，自己内心当中的烦恼啊，烦恼的种子习气啊，逐渐逐渐就可以完全完全的消失。所以说应该制定这样的计划，应该制定这样的修行计划。那么如果没有制定这个修行计划呢，虽然就是说这个烦恼的怨敌还存在，但是我自己在这就是说是乱修啊，或者根本不知道怎么样去对峙，没有制定一个修行，没有去实践的话，实际上这个烦恼还是很难以对峙的。所以我们要这些地方呢，要看一看世间人他怎么做的，对微小的伤害他都不成眠了，所以对于这个这么大的怨敌，我们怎么就说是没有一点精进呢？应该有精进心，所以说应该披上断火盔甲。那咱们就开始回向这个功德吧，所有的功德回向一切众生，一切劳目有情，愿一切众生离苦得到究竟成。苏伦对于等着日本你不能你不赞能把些想起干了去我能这边这边做你做我做我修长夜做人我继承不够养那自己但把长养上都去用等跟你做不得得往那远那去公司说等爱生气切切的来我做刚给这片特别捏玩人等你多把一边做我事那没想起出得特别的大不讲看命做跟马都热让东西跌换了么家原本那不生小钱眼睛却把那些我这不总结了接着我更多养着钱不得将我的话我结缘去世让我们能力等不想起说把钱出他的心事毛我能整个价格拒绝让别人工厂叫我这东西他的要证明你出的纸那清晨你别我的读书让人理解这位什么经能这得不这得地经养得紧我真断不了送给农等徒清晨你不再清楚不说这面的家当的样型的理这面做能分地把基础给跟原来们把德国拿东西送去我用当得住他是刚月喷出的月的满你这边的祖师师们我是一个把这张门的给你那位三生家不输我们这个日本马斯的我们这个日本马斯的我们这个日本马斯的